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2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10月21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又一次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迫害，并驳斥中共对于法轮功的某教定性。这是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第二阶段及议题审议阶段就人权问题讨论时发生的。据路透社报道，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比勒·费尔特教授在其向联大15分钟的汇报发言中，特别指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系统的迫害，以及中共对于该信仰团体的不容忍态度。特派专员指出，法轮功等社会信仰团体经常被污蔑为某教，因此经常遭到社会歧视，这种歧视有时甚至升级为针对颠覆阴谋的打击。他的发言引发了中共代表所谓的抗议。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近日受法国议员瓦雷利·布瓦耶邀请来到巴黎参加在法国国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从2006年他们的第一份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发表以来，乔高和麦塔斯就一直在世界各国奔走，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告诉各国的人民。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乔高和麦塔斯介绍他们几年来所做的努力的情况。10月19日，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瓦雷利·布瓦耶召开记者会，介绍他向国会提交注册的一份立法提案，要求所有长期居住在法国、在国外获取移植器官的人士出具证明，违法者将根据法国已有法律受到惩罚。提案特别提到了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份法案由58位议员共同签署，将提交国会审议。10月23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迎来了在中领馆前抗议案胜诉后的第一个周末。中午起，许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拉起了近百米长的横幅：“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和阻止中共渗透加拿大等巨幅标语，过往市民看到都说很有气势，过往车辆的鸣笛声此起彼落，还不断有民众打开车窗，伸出手向法轮功学员挥手核实及竖起大拇指，民众也在为法轮功胜诉感到兴奋和鼓舞。10月24日上午，澳洲悉尼市中国城内细雨蒙蒙，气温较低，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举办的声援82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真相长城和现场退党活动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远远望去，横幅林立，庄严肃穆，让许多中国人前来了解真相并三退。到下午1点钟，退党服务中心的朱阿姨已经帮助30人办理了三退。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迫害；加拿大温哥华市命名一条自行车道为法轮功道；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理性反迫害，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10月5日，加拿大温哥华召开市议会，其中一个议程就是推广绿色环保开发计划，计划在市中心亨利街上划出自行车道，鼓励民众采用自行车、步行或者公共交通。豪华轿车服务公司 AAC 的老板格瑞·麦凯纳在议会上提议，把这个自行车道命名为法轮功道。他说，这样做既推动了环保，也宣扬了自由，尊重信仰的价值观，给了这个自行车道以更正面的意义。会议结束后，自行车协会的成员立即过去和格瑞·麦凯纳握手，说，你的提议太好了，既体现了环保，又支持了人权。10月23日和24日周末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继续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华的商业区荣向人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发送真相资料，使很多有缘人了解了真相。10月23日，德国、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的大学名城弗莱堡市举办了反迫害信息日，人们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希望学练法轮功。一位德国女士走到信息台前问学员，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当得知仅仅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人练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而已，女士惊叹地说，啊，这算什么理由，简直愚蠢的不可理喻。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她惊呼，天哪，谁在挣这样的钱。当听说参与的医生也参与分赃时，她问，他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者，怎么下得去手啊。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聂淑梅和她的丈夫国庆安今年4月12日被恶警绑架，9月30日分别被伊春市金山屯区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和6年。前一天，国庆安的父亲国兆仓在想念儿子的悲痛中离世。近日，吉林省通化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非法关押在长留看守所继续迫害。10月22日，法轮功学员刘伟在单位被市公安局警察、民主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王正宇被通化市公安局民主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入室抢劫，东昌派出所三名警察逼迫法轮功学员吕红的丈夫带他们到吕红的工作单位，东昌派出所三名警察逼迫法轮功学员绿红的丈夫带他们到绿红的工作单位，于7点左右绿红被绑架。通化市公安局及光明派出所警察12、3人闯入法轮功学员宋桂香家，绑架了她和她的丈夫。
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54岁的胡云怀女士，10月23日在西昌市拓荒看守所被迫害致死。胡云怀5月7日在接小孙子回家的路上，被一群西昌市公安警察绑架。5月27日被市检察院非法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起诉。9月20日，西昌市法院非法庭审了胡云怀和武淑君。在非法开庭审理过程中，胡云怀不停地呕吐，腹部疼痛难忍，身体已不能直立。家属多次向市公安局、市委610反映，要求看守所给胡云怀做最基本的检查和治疗，遭到拒绝。辽宁凤城法轮功学员梁运成近日被迫害的一只眼睛失明，两度被送医院。凤城政法委610却仍不放人。9月5日，梁运成、曲善林、焦林、吴娟、孙忠琴五人乘车去白旗镇民主自由村讲法轮功真相，被白旗镇派出所曹德军、将军等人绑架毒打一夜。 次日，焦林、梁运成、曲善林被非法劫持到凤城二龙山看守所，吴娟、孙忠琴被劫持到丹东白房子看守所。近日，焦林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未穿孔休克，警察怕担责任将其放回。白旗派出所和凤城政法委610、凤城公安局国保大队预谋将五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送交凤城检察院，预谋非法判刑。
修炼法轮功，重见光明，茶铺老板遭绑架。一个在黑暗中苦苦度日十年的妇女，因修炼法轮功而重见光明，而这位妇女赖以生存的权利却成了中共迫害她的借口。10月12日下午5点多，广东揭阳市荣成区的一间茶铺闯进一帮人，其中有荣成区公安分局荣华派出所的人，声称是依上级的命令来绑架女老板林慧君，接着对她的店铺翻箱倒柜，把他做生意用的几千元钱一张不少的都抢走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在林慧君在店里喝茶聊天的吴姨一起抓走。围观的邻居们面面相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警察怎么能对他这样呢？林慧君今年48岁，20多年前的一天，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突然就失明了。那时他儿子还不到1周岁，一家人为此急得团团转，丈夫带着她看了很多有名的眼科医生，又带她到汕头广州的大医院检查治疗，花了很多钱，医生都表示对她的病无能为力。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林慧君陷入了绝望之中，她上有公婆父母，下有不满周岁的幼子，还有工作家庭，一个能里能外的主夫一下变得不能干家务事，不能照顾孩子，就连三餐都要人家给他做的人，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面对这么大的变故，他只能在无奈中，在黑暗中苦苦煎熬着，看不到一丝的希望。时间一长，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丈夫、公婆都没少受他的气，只能尽量包容他。这一切苦难，直到1998年有了转机。这一年，法轮大法在揭阳大面积红传，人们都在互相传颂着法轮大法神奇的去病健身功效和导人向善的巨大精神力量。林慧君托人请来了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并请亲人逐章读给他听。没等他听完一遍，他就认定了这是一本宝书，决定了他自己也要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久，林慧君和家人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失明了近10年的眼睛渐渐看到了光明，他的视力一点一点的恢复，虽然达不到失明前的水平，但他看清道路了，能骑自行车穿街走巷，走亲访友，能干家务，还能开家小店做生意了。他的心情开朗了，脾气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一家人又有了久违的笑容。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大法，林慧君多次受到中共所谓的执法人员的恶意骚扰、恐吓，甚至抄家、绑架。但就像他常对别人说的一样，我在黑暗中生活了10年，现代医学对我的病无能为力，却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恢复了健康。这么好的大法，我坚信还来不及，怎么能放弃呢？因为林慧君为人善良，待人真诚，做生意也坚持公平交易，所以他店里的生意越做越好，亲戚朋友顾客们也喜欢来他店里聊天买东西，没想到这竟成了中共610迫害林慧君的借口。林慧君被绑架后，她丈夫找到荣华派出所所长质问，我妻子好端端的在家做生意，没干任何坏事，你们抓她干什么？该所长说，这是市610叫干的，说你们店里每天来往的人太多，一定是法轮功的联络点，我们也只是奉上级的命令去抓人的。难道因为林慧君修炼法轮功就不能做生意，不能和别人来往吗？不但抓他，甚至连跟他聊天买东西的人都可以随便被抓捕。警察把他店里翻得乱七八糟，什么也没找到，却把林慧君店里的几千元钱连同零钱一张不少地全部抢走，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土匪是什么？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10月21日中午，黑龙江省大庆监狱六监区副监区长李乃顺带领几名犯人找到被非法关押在六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刘国良，对刘国良说，监狱领导要求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我们完不成任务年底就扣我们的奖金。刘国良拒绝转化，并对李乃顺讲真相。李乃顺带领犯人对刘国良从中午殴打到晚上，刘国良的脸被打得变了形，腿不能走路，晚上收工时是被犯人抬回来的。
本周38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法轮大法神奇，终身难忘。我是河北省肃宁县人，今年60岁，25岁时加入了邪党组织，从来不信神佛，白白活了半辈子，却一事无成，落了个满身是病。从20岁开始，我就有头疼的病，每天太阳一落山就开始头疼，每次都得吃止疼片，近十年把胃都吃坏了。随着岁数的增长，血压又高上来了，每天吃降压片。2007年又突然腰间盘突出，直不起腰来，变成了90度的直角形状，一个男子汉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哎呀，真是死了的心都有了，我苦不堪言。后来我家有一个亲戚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和一些资料让我看看。哎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呀，我越看越爱看，情不自禁冲着师傅的像磕了几个头，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说奇妙不奇妙？没过3天，我的腰不疼了，一直到现在跟没事人一样，什么活都能干了，现在腰也直起来了，头也不疼了，有着一种神奇的快乐感。看来跟共产邪党走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大法师父，只有大法师父才能引领我们走向金光大道。波兰第六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7日在华沙成功召开，10多名新老学员从不同方面分享了他们修炼的体会，向慈悲的师父交上了一份修炼答卷。西人学员汤姆克与大家分享了他得法的经过，即通过自学中文转法轮论语部分，进而看懂全文，并在师父的加持下成功的直接将转法轮翻译成波兰语，显示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另一位学员罗马克与大家分享了在波兰筹办神运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他特别谈到整体配合、大法弟子的责任及无条件向内找的重要性。与会学员们都感受到每个人的发言都非常令人感动，也使自己看到了差距，希望以此为契机，今后能够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真善忍国际美展，印尼巡回展10月16日到达印尼的旅游胜地巴厘岛，这是一个艺术气息深厚的小岛，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品店、画廊及收集艺术作品的博物馆等。真善忍国际美展让这里的艺术家们对画作高超的技术深深折服，画作所表达的意境也让艺术家们从内心受到感动。巴厘岛吉安雅县旅游与文化总局局长寇克·威蒂亚沙在优美的舞蹈中为真善忍国际美展开幕，他在致辞中表示，我以吉安雅县政府的名义对画展的举办表示欢迎，除了让人赏心悦目，也很有教育意义，不论是在画作的技术方面，还是要传达的信息方面，用善的思想来创作的画作，自然的会出来好的作品，那是内心的东西。西澳一年一度的布伦斯维克农业展是南北球规模最大的农业展，如往年一样，法轮功优美的练功动作让许多人在川流不息的人潮中驻足，他们被法轮功学员散发出的慈悲祥和的能量所吸引，众多的访客接受了真相资料及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一些人在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
本周29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法轮大法医好了我弟弟的白血病。我的弟弟出生于1986年，是广西鹿宅人。弟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身体强壮，头脑也很聪明，学习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为了供弟弟上学，我初中就辍学到广东东莞打工，一个月加班后收入也只有2000多元。但是一想到上进的弟弟，我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2008年弟弟高考考取了上海浦东的一所大学，全家人都很高兴，觉得我们家出人头地的日子就要来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4月的一天，母亲哭着在电话里说，弟弟学校给家里来了个电话，说弟弟发热一直不退，怀疑感染了猪流感。父亲很焦急，找亲戚朋友凑了3万多块钱，连夜就动身去了上海。虽然医院检查下来不是猪流感，但是更坏的消息却让全家人的心都快碎了。医院诊断下来是急性白血病，虽然暂时控制住了不发热，但是下一步治疗需要住院进无菌舱实行化疗，一个月费用将近10多万。我们家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为了供弟弟上学，我一个人在外省吃俭用，连媳妇儿都还没有娶，凑的3万元医药费已经耗尽了周围所有亲戚的积蓄，全家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出院后的弟弟休学回了老家，虽然学校也发动了募捐凑了一笔钱，但是相对昂贵的医药费简直是杯水车薪，如果再次发烧就生命垂危了。看着无异于正在等死的弟弟，母亲每天都以泪洗面。2009年底，弟弟病情暂时稳定，没有复发，他提出想一个人出去旅游，全家人一致反对，但是他还是偷偷地跑了。我赶紧辞了工作赶回广西，到家时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了。整整半年多，弟弟按时每月来一次电话，告诉我们平安就挂了。但是听着电话里他依然洪亮的声音，家里人竟然一天天的不再担心了。今年8月，弟弟重新回到了家里，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他的病已经好了。我们家人都不相信，但是事实却铁一样的摆在眼前。我没有责骂弟弟，大家都不忍心。有天晚上我问弟弟，为什么一个人偷偷跑了又不肯治病，再苦再累我们也不会放弃你的。弟弟却很神秘地告诉我，他在医院看病的时候，一个姓焦的医生私底下告诉他，有个方法可以不花钱治病，但是没胆量的话就别试。但是高昂的医药费早就逼得弟弟走投无路了，他很诚心地向那位焦医生请教方法。医生告诉他，就是要诚心修炼法轮功，因为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忍迫害，无数法轮大法弟子被迫害，弟弟为了掩人耳目就修了学，跟一位大法弟子去了安徽六安练了大半年，果然觉得身子一天天硬朗，去医院检查白细胞竟然已经和正常人一样。母亲本来因为弟弟出走的打击卧床不起，经过弟弟教练法轮功，每天准时3点起来练功，现在已经能够下地干活了。法轮大法真的太神奇了，现在我也每天练功，感觉每天工作也有使不完的劲儿。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救了我们全家。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真善忍国际美展于10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沟通者园艺画廊开展，该展览将持续到12月11日。开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很多观众，其中有艺术家、政界和商界人士，他们对画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画廊的馆长巴勃罗·加西亚对记者说，我认为作品非常美， 画家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和他们的整个艺术质量表达了自己的才华。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目前中国政府对待人民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本着宽容和善良的信念。所以我认为画展对恢复中国人民的传统会起到作用，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传统。10月16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的名为“宫之子”的活动，展示法轮功功法。这是继10月2日立木国际节后，法轮功学员在一个月内被第二次邀请。组委会特意将法轮功的表演安排在中午12点，观众最多的时候开演。活动结束后，国际交流协会负责人表示，法轮功学院的演出非常出色，将整个活动始终主导在美好与祥和的氛围中。10月17日，在澳洲悉尼北区克罗内斯特社区举行21周年里程碑社区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本次活动，在舞台上介绍了法轮功，并演示了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和表演了中国民族传统舞蹈，吸引了不少观众。人们在这样和平美好的气氛中给予掌声拍照。连续5年受邀参加澳洲布里斯本宾利高中多元文化日活动的法轮功学员，10月15日再次将法轮功功法和真善忍的理念传播给全校师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张家口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归正认识，清晰正悟，走正路。看了明慧网有关对这场迫害的认识方面的文章之后，联想到本地区近几年来的迫害现状，向内找我们自己，想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同修们共同切磋思考。第一，讲真相不到位，被毁灭的众生就多。最近明慧网报道了河北省万泉县县长王聪柱遭爆身亡的事件。王聪柱自2006年6月任万泉县的县长以来，追随江泽民集团在万泉县多次主谋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3人被迫害死亡，至少3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13人被非法劳教，看守所关押至少50多人次，被迫流离失所10多人，非法抄家绑架了上100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08奥运前，一次性非法抄家绑架抓捕100多人，万泉县也成为了张家口市迫害法轮功的最严重的县之一。在张家口地区，像王聪柱这样的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弟子而遭爆的县级官员，还有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原县委副书记宋万贵、张北县副县长高翠英、康保县县委副书记于民江等多人。其他人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遭爆的事例就更多了。像这些人中，有的原本并不是那么坏，只是他们不明白真相，为自己的官位和利益所诱惑，为邪党的要挟所屈服，被邪党散布的谎言所蒙蔽，因而犯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罪。
他们才是受邪党迫害最深的、最可怜的，也是最可悲的人。王聪柱等人遭报死亡事件，对世人无疑是一个善恶有报的真实例证，能够起到惊醒世人的作用。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应该从本世这些遭报事件中悟到什么呢？作为众生的一员，王聪柱等人充当了为邪党助纣为虐的打手，以自己的生命和虔诚见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只是这些生命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也可能是他根本不明白真相，或是受了邪党谎言的蒙蔽、欺骗和利用，才走上了绝路。那么这些生命不是最可悲的吗？作为来完成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我们不能只看到他迫害了那么多的大法弟子，给大法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的一面。我们是否也应该想到，假如我们大法弟子的真相讲得比较到位，假如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路走得比较正，没有那么多的漏或遗憾，假如我们给足了众生听真相、明白真相、得到救度的机会，结果会怎么样呢？可能像王聪柱这样的参与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和对大法犯罪的众生就会少一些，相对大法所蒙受的损失也会减少，得救的众生相对会更多。一个小小的县就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和迫害致死，这对当地大法弟子和家人因为迫害而造成的痛苦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对当地救度众生和正法修炼环境所产生的破坏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对负面教训的承受与痛苦中，我们更应该从正面教训的角度去思考总结，把它作为我们今后提高升华的垫脚石。大法修炼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对这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憎恨中走出来，从正面角度去转变观念和思考问题，同时把我们自己也从被迫害者的角度转变为救人者的角度，看看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我们真正的去救人了吗？我们的真相讲到位了吗？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了吗？第二，对这场迫害的认识不正是不能全盘否定迫害的根源之一。对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不只是万全县，像本地区的赤城、怀来、宣化、涿鹿等地近年来遭受的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比如有的地方邪恶的干扰迫害形势已经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每当上一起迫害事件经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刚刚才能从怕心中走出来去讲真相救人的时候，新的迫害事件又发生了，这不很明显的就是冲着救度众生来的，冲着整体来的吗？有的地方在揭露曝光邪恶的认识上长期不一致，有的认为应该加大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的力度，不能手软留情，不能给邪恶以喘息的机会，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灭尽。有的认为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有的认为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要以善为主，不能触怒了他们，以免招致更大的迫害。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给邪恶留下了可钻的空子，严重的障碍着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的力度，往往揭露和曝光时不能触及到邪恶的本质，只伤及到一点点皮毛而已，致使没有得到震慑和打击的恶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行恶迫害。那么为什么有的同修会对邪恶动了恻隐之心，在揭露和曝光邪恶迫害上手下留情了呢？我认为其根源是对这场迫害的认识不正，没有从理性上认清这场迫害的性质，把它看成了是世间人对人的迫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这个空间人对人的迫害，而是另外空间那个旧的势力操控世人在迫害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从而毁灭众生。其实对邪恶的留情就是对迫害的纵容，如果我们现在人的情理之中把参与迫害的那些恶人恶警和不明真相的世人看成是根本的迫害者， 就自然而然地会动了恻隐之心，就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不忍心去彻底揭露和曝光他们的迫害事实。其实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所操控的，没有这些背后的因素，表面空间的人什么也做不成。十多年来，我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同修不能够做到对他们不予承认？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全盘否定他们的一切安排，彻底的解体他们？其根源之一就在于对这场迫害的认识不正。第三，出于怕迫害就用钱去化解迫害，等于是在助长邪恶的迫害。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很多大法弟子的家人为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更严重的迫害，就用钱去买通人情，疏通环节，把亲人营救出来。在道德下滑到了今天这种状态的情况下，作为不修炼的家人这么做，也是由于我们的真相讲得不到位导致的。可是我们有一些同修在迫害面前也动了常人之心，有意的或半推半就的顺从了家人的安排，虽然有的用数千数万的血汗钱换来了一时的人身自由，却推波助澜地促使了人类道德的下滑，助长了邪恶迫害的嚣张气焰，为自己的修炼之路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和耻辱。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用钱给恶人输血之后，会让他们觉得迫害大法弟子有利可图，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绑架、抢劫和勒索大法弟子，从而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走上被淘汰之路。然而这种结果却是由于我们自己所促成的，那么我们是救度众生呢，还是在毁灭众生？第四，对法理不能清晰认识和证悟，是走不正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师父在几乎所有的讲法中都在叮嘱我们一定要学好法，可是我们按师尊的要求做到了吗？我们达到了对法理的清晰和证悟了吗？如果我们自己连这场迫害的性质是什么，救世利为什么安排了这场迫害，师尊与救世利是什么关系，大法弟子与这场迫害是什么关系，众生与这场迫害是什么关系，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你还怎么去正确的认识和看待这场迫害，怎么去反迫害和结束这场迫害呢？在十多年的反迫害历程中，在无数的血的沉痛教训中，使我们感到最痛心的就是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对法理认识不清，用人心和人的观念去看待这场迫害，不能正悟，因而也不能正念正行。我自己就曾经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与血的代价，在此文中无法赘述。我也看到周边也有许多同修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是今天想通过此文与更多的同修切磋与思考的想法，以使我们能够把以往的教训变为今后前行的动力，使今后的路走得更正、更好、更有威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放下怕触动邪恶之念一文读后感。我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期间，心生一念，虽然我不承认在旧宇宙安排的迫害中修，但既然来了，就是正式大法来了，就像孙悟空钻到妖怪的肚子，在邪恶黑窝里解体邪恶。面对恶警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本着揭露邪恶、制止迫害、讲清真相，不让恶警和刑事犯因为无度的迫害而毁掉生命的永远，我平时留心收集正遭受严重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个人信息、被绑架经过、受迫害程度，在黑窝里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曝光恶警使用刑事犯暴力包夹大法弟子，给蹲小号的大法弟子上死人床， 给即将到期释放的大法弟子再加期迫害。这些文章都及时在明慧网上发表，清除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给那里的恶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得不草草收场。因为恶警们自以为在黑窝里，又把人拉到小号里背着人迫害，没人知道真相细节，所以我就在报道中针对参与迫害的刑事犯详细曝光了他们的名字、户口上造假的年龄、实际年龄、居住的城市、家人丈夫的电话、手机和座机，是不是惯犯、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心理状态，比如急于表现、想通过迫害大法弟子获取更多减刑早回家，以及有哪个恶警怎么指使他们行恶、行恶的手段、打骂、刑罚、时间、地点等，都做了准确真实的描述，没有一点添油加醋和人身攻击，由此而引发国内外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对他们的恶行进行谴责。从外部形成的强大的谴责压力，对那里的恶警真正起到了暗示欺心、十方神目如电的震慑作用。记得当时的恶警大队长面对国内外正义的谴责声，当着我们的面说，网上曝光我们，也许这个大队不久就不存在了。之后上面再派下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任务，有的警察就称病数月不上班，回避不参加。在这期间，我和里面的同修强烈地认识到，只有大法才能镇邪灭暴，助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们就把学法背法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干活、空闲、吃饭、睡觉等，都在背法，背红银二、红银、大法坚不可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论语等所有会背的经文，除全球四个整点集体发正念外，随时随地发正念铲除劳教所恶警。恶警恶人背后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我们除了平时有机会就给刑事犯、外来管活人员讲真相，阐明信仰无罪、练功无罪，有的同修放下生死执着，借助劳教所里的法律援助机构，给劳教所所长、省和市劳教委写申诉信，从宪法、行政复议法、刑法等法律的角度，结合自己受迫害的情况，控告当地公安、劳教所知法犯法，立即无罪释放和给予经济赔偿。这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开启了许多人，包括黑窝警察的良知善念，让他们也在反思自己是否也在知法犯法、迫害善良。这样到我在里面写的最后一篇曝光他们恶行的文章上明慧网发表为止，内外两股强大的政法力量呈夹攻之势，在同时窒息着劳教所的邪恶。其表现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大队的小号上了一把锁，之后再有新绑架来的大法弟子不必经历蹲小号被洗脑包夹的迫害过程，直接下来干活了。虽然迫害仍在继续，但程度做不到以前那么邪恶了。有的警察主动要求辞职，另谋他业。警察之间都说，谁能挡得住，人家法轮功真讲理呀。环境开创了，变宽松了，也鼓舞了怕心重的学员。曾一度违心放弃修炼的，公开在里面声明重新修炼大法。直到我离开黑窝有三四个月，小号没有再关过大法弟子。可后来从那里回来的同修说，我走以后小号又开了，又有大法弟子被关，但里面早已放下人心，形成整体的大法弟子们破门而入，冲进小号，解体了邪恶的再次行恶。说来惭愧，这次遭绑架是由于我做事心强，忽视了学法修心，在法上提高，与同修配合时产生矛盾，不能及时放下自我，以大法为重，被邪恶钻了空子。到了劳教所，面对迫害的严峻形势，深刻认识到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样才能在法上精进起来，并注意和同修形成整体，这样力可劈山，邪恶们也邪恶不起来了。最后学好法，向内修自己，不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理智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整体配合好，加大力度追踪曝光黑窝里面和外面的邪恶，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去做，直到迫害结束。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回来吧，不要被苦难迷住了你的心。师尊在《在精进》一文中说，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又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学了这段法，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师父的宏大慈悲普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无以言表。法理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得到大法太幸运了，一旦失去是很可怕的，不能随便抛下一个人，师父都要给他们机会，一再再延长时间等待这一部分弟子上来。我们愧对师父啊，没有把昔日的同修全部找回来，我们这里真的还有一部分大法弟子没跟上来，师父都在为我们着急啊。就以本地的一个地区为例，1999年720前，近1000名同修修炼法轮大法，一个学法组有上百人，搭着台子，用扩大器带着几个喇叭，集体学法练功，那场面非常壮观。720以后，由于邪恶的残酷迫害，很多同修不练了，就是还修炼的，多数也是在家里走不出来。现在只有少数人还在修炼，确实叫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和本地的同修切磋交流后，我有这样几点体悟：一、学人不学法是诸多因素中的根本因素。该地的同修多数是1997年和1998年得法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这里弘扬大法搞得热火朝天，周围的乡镇逢场都有人弘法，每天都有几十人得法，不到两年就有千余人进了大法修炼法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势头？这得从那位老年同修说起。这位老同修得法后，深感这大法是他多年寻觅的长生不老术，是进入天堂的一步天梯。自己得到了，不能隐藏在自己心里一人享受，要让大家得法，众生得到救度。于是他逢场必去，去了必弘法。这位老人是这里小有名气的人，他先后做过周围几个乡镇协党的一把手，而在职期间又做过很多好事，乡里人都记得他。如今听他说法轮功好，哪个乡亲不相信呢？很多人都来学大法来了，又有很多人跟着他去弘法。不仅乡镇逢集要赶去弘扬法，每个月还要组织一次大型集体练功学法会，市那儿的同修都参加，大喇叭放着练功音乐，几百同修上千人在那儿练功，弘扬大法的红势越来越大，修炼的人越来越多，老同修也越修越精进，同修们越修越起劲儿。1999年720后，这里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栽赃诬陷，污蔑法轮大法。在这种形势变化了的情况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学法练功了。这时那儿的同修多数依然还是看着这位老同修，在这场血腥的迫害中，这位老人深受其害，当地的邪恶经常来找他的麻烦，一会儿搞个取保候审，过一阵子又搞个什么所外劳教，公安局派出所没有消停过。这儿的同修没有看到这位老同修心不离师父，身不离大法，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脚踏实地的实修自己那种高境界行为，而是只看到老同修遭受邪恶迫害的表面现象，就误认为老同修都遭磨难，我们还能怎么修呢？一些人从而放弃了修炼，这是学人不学法造成的后果。修炼不能跟着别人学，学人不学法，既害己又害人。师父讲，修炼必须得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修，你真得能在利益面前，在名利中挖心透骨的伤痛中拿得起来放得下才行。那看着别人行你就行，看着别人不行你就不行了，大家都这样做，就等于把那个人推向危险，人心就在催着他走，那旧势力就会抓住你而不让他活，因为他们认为他影响了一大批的人在看他怎么做而不实修。 这些人到底行不行，能不能修，真修假修，得自己修才能行。他们真的抓住这个把柄，师父也不好办，因为他们抓住了理了。他们说，你看那一大帮人，哪个是真修的，得叫他走开。所以修炼中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修自己。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你们好好看看那位老同修现在的修炼状态，走路一步只迈五寸远，双手不停地发抖。你们还不应该好好学师父讲的这段法理吗？你们要修好自己，才能帮那位曾经引导你们得法的老同修啊。二，被苦难迷住了自己的心。本地的同修绝大多数是农民，家家都有一份田地，人人都要做农活。尤其是农忙季节到了，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叫两眼一睁忙到点灯，确实是非常苦的。学法练功的时间相对比城里的同修就紧一些，在环境宽松一些的时候，多吃点苦，走多远去参加集体学法都还能坚持参加，因为心里很坦然。而90年720以后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劳其筋骨，更要苦其心志。没想到修炼有那么多那么大的苦和难，心里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被苦难迷住了自己的心，一些同修放弃了修炼。师父说，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随师正法下三界，历经红尘千般苦，我们千万年的等待期盼，就是为了得这个法。这不是一般的事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失去了它就太可怕了。有人说，这一次没修好，留到下一次当精英。同修啊，大法弟子没修好是没有下一次的，修不成那就要进无生之门了。其实修炼就是吃苦，要明明白白吃苦，要明明白白吃亏，就是这样才叫修。凡是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那都是魔，是自己想要去做的，那就是自己的魔性出来了。越苦才越珍贵，吃苦才能消去业力，吃苦才能修去执着。只不过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难，我们要在过关中修自己，而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我们要在否定邪恶迫害中修自己，想舒舒服服就修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三，吸取反面教训，挡住了自己的修炼路。这里的同修放弃修炼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遇到干扰、磨难、摔跟头时，不能很好的吸取正面教训，总是爱吸取反面教训。有的同修被邪恶绑架了，第一念就是指责同修有漏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当听到这位同修是几个人一起讲真相发资料，又在他家搜出了什么东西，他就进而总结出，讲真相不能几个人在一起，讲真相不能身上带资料，出门讲真相要把家里的东西藏匿到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等等好几条经验出来了。没有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用法衡量自己做的对不对，这样总结下去，越总结自己变得越狡猾，人心变得越重。这个地方的那个老同修的儿子前几年当了农村基层头头，从一个常人的角度出发，关心乡亲，怕做不好惹出事儿来，便对一些同修讲，你们做事儿要小心点，我的父亲出了什么事儿由我担保，你们要是有事儿谁给你们担保，就得自己硬撑哟。本来是一句好话，想给父老乡亲们通个气儿，同修们却从反面理解，是在警告他们。恰在此时，他的父亲被邪恶绑架当天就被放回了家。这儿的同修认为这娃说的对， 他的父亲遭迫害，有他担保，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遇到有事儿，那还真得自己撑着。有的同修因此就放弃了修炼。师父讲，大法弟子到常人中来做这件事情，只有靠大法来明辨是非。一入红尘就到了迷中了，所以谁也看不清真相，只能本着这部法来指导大家如何做。那么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大法弟子学法好的就不迷失方向。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复杂，表现的情况怎么千变万化，各种人心、各种人的想法、各种能牵动人执着的与诱惑，一切表象的东西都在干扰着修炼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遵照这部法去修，你就不会在这些假象中被迷惑。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用人心看问题，而不是靠大法来明辨是非，就会在假象中被迷惑。我们住师正法，面对的是旧事理，是和乱神较量。你离开了法，你的一丝一念他都知道，你打的那些小算盘，耍的那些小九九，哪能瞒过那些乱神呢？那位老同修在这些年来，邪恶都不能把他怎样，是他放下了生死，没有怕心，堂堂正正讲真相，救度众生，身心在法中，脚踏实地的修自己的结果。同修们回来吧，不要被苦难迷住了你的心，师父在等着你呢。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